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、歌手、作家陶晶莹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回答 L 灵魂问卷，非常紧张，因为感觉我的灵魂会被勾出来的感觉。第一个题目是，你最欣赏的女性是谁？其实在我成长的过程，我欣赏很多不同的女性，比如说我很喜欢李清照写的词，非常有文采，而且她也很坚强地度过了她不顺的这个婚姻生活，还有她的最后有点穷困潦倒的人生。然后像是墨西哥的女画家弗列达卡洛，我也非常喜欢她，因为她也是勇敢追爱，虽然她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整个人都是要用支架支起她支离破碎的身体才能作画，但她还是留下了很多很棒的作品。虽然这些都是我们讲传统定义的偶像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当妈妈之后，我真正崇拜最欣赏的是真实生活中的这些母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三头六臂，然后要一手揽所有家中的大小事务，顾小孩顾老公，然后呢还有可以做出一桌完美的菜。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崇拜这些真实生活里面的女性，她们那么的勇敢，然后那么全心全力的奉献付出。当然也有一些让我更觉得不舍的是，她本身本来在职场有很好的发展，但是就为了家，为了小孩，不希望太晚去接小孩回家，所以她们就毅然决然的辞掉了工作。我觉得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种决定哦，就是她想要全心的为小孩付出，所以有一点断送了自己的成就跟未来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些女性真的都是我非常敬佩的女性。第二个问题，最让你感受到女性特有的力量 Women Power 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？我觉得现在在全球发起的这个 hashtag MeToo 啊，就是被性骚扰性侵的女性能够挺身而出，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力量的一件事情。很多知名女性她们都非常勇敢的出来揭开这些恶狼的假面，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力量，女力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觉得她们要承担很多的羞辱甚至二次伤害，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勇敢充满勇气的一件事情。身为女性，我觉得最让我骄傲的是什么？我觉得也是我的勇气吧，就是我常常敢在一些大家不敢说的话当中，我就率先冲出说了一些话，那可能一时之间会遭受很多比较传统观念的围剿或者是网络的批评，但是时间一久，可能证明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骄傲，因为我并没有从众，也没有害怕群众的力量，就不去说对的话，不去做对的事情。当然这样可能遍体鳞伤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认为我存在的价值，就是如果我们堪称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话，我们有这些认知，或者是你知道一些比较新的资讯，那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要传达给大家，而不是哗众取宠。第三题，如果你有女儿，你最希望她拥有哪种品质？为什么？我真的有个女儿，她非常的特别。我其实在带孩子的过程中，我会觉得孩子的灵魂是非常独特的，不是我们能够去左右，我们只能引导她。所以当我发现我女儿的特质是有点像假小子，然后她非常勇敢的去打篮球，跟男生一起打，那我觉得我是鼓励她的。当然也怕他受伤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，他喜欢的事情，而且他勇敢的去勇往直前去承担，他并没有任何的畏惧，或者是希望自己呢好像养尊处优。所以我觉得他从很小他就立定了志向，他说以后他要打 WNBA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身形可能没有像外国人这么好，先天条件没有这么好，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是初二，那我还是非常的支持他。所以我希望他拥有的品质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，很有热情的去勇往直前，他都有了， 甚至不是我希望他有，我觉得是他自己有这个特质，让我觉得很欣赏也很骄傲。而且他是会去为了喜欢的篮球做很多的功课，比如说看很多的球赛啊，看杂志啊，知道一些资讯啊，知道怎么新的打法，他自己也会试试看啊，比如说是转身跳投吗，或者是三分线吗？其实这就是我觉得他很让我欣赏的特质。第四题，如果可以改变，我觉得作为女性最想改变的是什么？我最想改变的是大家长期以来的传统思想，因为在传统思想里面有太多的三从四德是束缚女性，甚至很多人认为女生就应该相夫教子。但现在这个21新世纪，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女人在职场上的工作表现也非常的亮眼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应该或不应该。所以我也除了想改变女性这个脑，也想改变男性的脑，就是他们未必不能带孩子。婚姻里面两个人是一个团队，必须要通力合作，而不是说只有这一块是归你，那一块是归我。我觉得人是万能的，你要他做什么他都能做。其实在很多少数民族里面的母系社会，你可以看到男人一样可以把家务做得非常好。所以我作为女性，我最想改变的就是大家的大脑，被传统思想固执住的大脑。第五题，工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在工作中你真正享受的是什么？我有时候反而觉得工作是一种长年以来的智慧和能力的积累。所以我觉得在工作当中，当你发现你可以改变你的 IQ、EQ， 甚至智慧的言语，或者是人际相处，你更成熟，我觉得是我工作中真正享受的。那当然有时候也会产生心流，就是非常忘我的状态，比如说我很专心的听嘉宾在说话，然后在我的脑海中突然萌生了新的想法、新的理念，然后能够及时的说出，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你能够及时的去吸收到更多的心知，然后去反映出来，就等于你的大脑神经的突触它又增生了可能 0.01 公分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工作能享受的事情真的是蛮多的。第六题，你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最理想的关系是什么？我觉得男人跟女人之间最理想的关系就是有性关系的好朋友。因为呢，有时候太铁了，铁哥们了，或者是太麻吉了，其实好像那个就会失去了激情的那个渴求。但我觉得所以还是要有那个互相吸引的激情，然后呢在这之余呢，你能够陪他看 NBA， 他能够陪你去种花做蛋糕，我觉得就像朋友一样，然后无话不谈，这个其实是我认为最理想的关系。当然呢也是能够互相的体谅，互相的相处的时候，我觉得不要选人家的软肋去踩地雷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坚持。因为好朋友之间就不会互相说很难听的话，而会互相体谅。所以我觉得男女之间如果是有性关系的好朋友，就是最理想的。第七题，有哪一句话、哪一个道理一直深深影响着、指引着我？为什么？其实我最近也有杂志访问我，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。为什么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？因为别人的眼光有时候只是一瞬间，比如说邻居对你的生活的指指点点，或者是职场上的同事对你的这个背后说了小话。我觉得那其实在你几十年的生命中只是那么一瞬间，但你要为别人的那一瞬间，他可能只是嘴很痒，或者是呢他真的是很鸡婆，他管了很多人，他不只管你，但是你就被他吓到，或者是左右，或者是被他牵制住，不敢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，我觉得那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认为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管别人的闲事，都很喜欢吃别人的瓜，但是你知道吃瓜群众退去之后，他是另外再去吃下一个人的瓜，所以那个态度呢是非常的博爱，所以你不用觉得你很特别必须被他摆布。 抛开一切限制，我要送一件什么样的礼物给自己啊？哦，这礼物很大。首先我想先去纽约学艺术，比如说包括音乐创作跟踢踏舞。接下来我想去法国学烘焙，做很多的点心啊，或者是到意大利学意大利式的料理，然后还有南洋料理，或者是到印度去学瑜伽。我就是想要不断的学习。所以如果是抛开一切限制，我不用顾小孩，不用顾家里，然后不用工作的话，我可能想环游世界，到每个地方去学习他们的文化，学习好吃的、好看的、好听的这些技能。